感谢神，我们读了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在圣经里面讲说，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能够生出忍耐和安慰，以便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盼望。那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盼望明年，再过10天10个小时，明年就来，而是我们盼望你自己再来。感谢你。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求你自己借着这个经文向我们说话。我知道圣灵会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虽然需要通过牧师讲道讲解，但是主，我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进到人的心中，也进到我的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大家还是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24章哈。我主要的经文呢会是在24章的14节到24节，那里呢是约书亚真正对百姓要说的话。那前面呢1到13节是约书亚说，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话，实际上是万军耶和华为以色列家所做的事情。那他要讲的话呢是14节到24节，才是他对百姓说的话。那25节到28节呢，是把这个话变成一个见证，立一个大石头，把这个话写在他们与神立约，写在这个律法书上，然后立个石头做见证，见证他们如果有一天违背了这个约，这个石头会叫见证。当然石头不会说话哈，写在石板上的东西不会有用，但神有一天会把律法写在他的心板上。那从第一节来看的话，这是他说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所以约书亚呢把大家都召集在神的面前，然后要对他说话。那这个地方呢，说话的地方呢是叫事件，事件是一个地名了哈。那这个地名有点特别，如果你们去读圣经旧约的话，就发现事件这个地名是很有点特别的地方。怎么特别呢哈？他后面还讲到这个事件，后面等到这个我看也是在哪一节哈，在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上，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事件那里有一个橡树，那个橡树还挺有名的如果你们去读圣经的话，会看到那个仔细读的话，事件那个橡树很有名，那个橡树很大，好几百年的历史。我每次开车我们去新教堂的时候，我都会过那个 Livernois 快到 Urban 路的时候，你们注意到 Livernois 的西边有一个什么树，很大的橡树据说是美国，它上面写着，路上写着是美国路边最大的橡树那它有个牌子，你们要仔细看一下，他说是美国路边最大的一个橡树，有200年的历史。所以我每套看到那个橡树，我想起这个事件那里有一个橡树等一下我会讲讲这个事件的橡树挺有名的当然这个我不是讲这个是耶稣要讲话的重点，但是确实这个事件的橡树等一下是一个是有趣的背景。那当然这里面约书亚讲话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或者说引言，引言就是他第2节到第13节里面约书亚讲的话。约书亚对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说，神为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那约书亚很厉害，他直接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英文愿说 Thus says the Lord 这种话一般人不敢讲的，只有先知神的代言人他有这个权柄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我有一次在香港听一个讲道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上台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就很害怕，因为如果讲出来的跟圣经有矛盾，那不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那是跟圣，那是你自己说的，而且是违背耶和华的话语这种话只有圣经里面讲，先知那耶稣亚像这种神的代言人他可以讲。那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主耶和华如此说，讲了什么呢？首先他讲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他本身原来在乌尔的地方， 也就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他也是拜外邦神的，他不是拜真神的哈。所以亚伯拉罕的话，你从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好不好？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因为创世纪十二章哈是创世纪这本书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前面讲到各种各样的国家，然后洪水，讲到挪亚，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时候是一个转折点。十二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呼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呼召的里面呢，同时神也给亚伯拉罕很大的应许。他说：“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是一个应许哈。叫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而且你要叫别人得福。他为你祝福的，我也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里呢，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说，亚伯拉罕跟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和他的兄弟拿和拿和的父亲和他拉，他们都是拜假神的，在那边拜别的神。那神把他从那里呼召出来，那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呼召，神就说我会这样祝福你，会赐给你，会让你的名为大，你会成为一个大国哈，那别人也会因你得祝福。那亚伯拉罕离开后，他去哪里的时候，到那个神呼召他地方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他走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这里讲说，二十四章的第三节，他讲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就是幼发拉底河了哈，伊拉克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地，又使他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反都是神做的事情。那他到了迦南地后，他首先到哪个地方呢？那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六节。所以你们圣经这样翻来翻去的话，你就做一个有个 bookmark 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没翻到也没关系。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看到没有？亚伯兰第一个站，他到了由迦南地，说他听来走来走去，他走遍全地。实际上他停留的第一个站就是示剑，示剑那里有一个摩利橡树，他在那个橡树，所以橡树很有名。那到那里以后怎么样呢？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哈。那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又给了他一个应许，就是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一个孩子都没有。他出来的时候75岁，所以神就说：“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名要为大，你要成为大国。”那在这里就说你会有后裔，而且这块土地给你了。所以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哈。那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后，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那在示剑橡树那里，他筑了一个坛。那今天呢，约书亚呢也站在示剑的橡树那里，对百姓说话。所以这个地点是很有特殊的意义的地方。而且今天约书亚在示剑说的时候说，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你们已经得了这块地，对不对？他在第十三节说：“我赐给你们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神已经把这块土地赐给12个支派了，所以神的应许实现了，在这个地方。那约书亚呢在这里讲神所做的事情。那他约书亚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实现他的应许的过程，他提了几件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应许的过程，神实现他应许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一般人都会想说，哎，我有了神有个应许能马上实现。实际上神应许实现他应许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过程。你从亚伯拉罕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等他，神说你有后裔，亚伯拉罕就说怎么我等了这么久都没有孩子，是不是我的仆人就是我的后裔？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不是， 一定你 亲自生的才会是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说 我老婆不会生了，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他老婆就给他想办法，就找一个埃及的那个使女生啊，那也是你亲生的。那神说这个也不是啊，会让你老婆生，那老婆已经不会生了，对吧？可是他后来老婆真生了，就以撒。这个神的应许一次一次把我们里面的哈，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一次是把我们里面的怀疑障碍给拿走。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的在走的神带领的过程中也是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他有了孩子，那我们知道哈，他生的那个以撒的时候他多少岁？100岁了啊，100岁就是他75岁离开，100岁这就25年过去了，对吧？他的一位儿子。那以撒生以扫跟雅各的时候是多大年龄？60哈，你们记得准了，所以是85年过去了哈。那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是多大年龄啊？没关系哈，你们因为没有做过研究，我是做过研究。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去见法老的时候，130岁，所以25加60再130，210几年过去了，对吧？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所以400年以后，他们出来以后，然后进到迦南地，这时候神应许实现了，这块土地给你了，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也有了，成了一大族的人，你有后裔有土地，这个应许实现漫长的过程啊，600年，超过6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哎呀，神一旦答应了，神要做事情就赶紧就做，神不急呀、啊。神做事不急，我们替他着急，急得不得了。那今天现在2017年了，2017年过去，耶稣还没有来，对吧？神应许会实现，但是神不着急，神做事不着急。那可是神在这个约书亚说，神做这个过程中，约书亚点出几点，让他们今这一代的人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就是神怎么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他降了那个10个灾难在那里。然后把你带到红海的时候，你过不去红海的时候，那个着急，后面那个埃及的追兵就来，前面红海挡住的时候，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让大海开大道，你们走过去。那你在40年在旷野之路，走在旷野之路上，摩西后来说你的鞋都没有破掉，衣服都没有穿破，神供应你吃。然后快到约旦河，要进到过约旦河，在约旦河的在耶利哥的东边和约旦河的。也是约旦河的东边，那个时候呢，神还把两个亚摩利王给杀了，把那一块土地给了他们。那这里还专门举了一个人，他说还有一个人，他也是信邪术的，他通灵的一个人叫巴兰的那个人。巴兰来求神的时候，就说他要神来咒诅以色列人。那这里圣经专门讲了，神说我没有听巴兰的话。哎，如果我们仔细想哈，每个民族的人，神不仅仅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神，他是各个民族的神。那不同的民族的人里面都有人来求神的时候，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是这样的 favor？ 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是连连祝福以色列人。那救他们脱离了巴兰的时候，当然哈，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巴兰这个人，你们读旧约的时候应该会看到巴兰这个人。巴兰就是骑着驴子嘛，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去咒诅以色列人。最后神让那个驴子都说话了，开口说话了，哈。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巴兰这个人其实他还是挺不错的，心里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去了。事实上圣经里面有教导，就是说他巴兰这个人呢，他里面有挣扎，因为一方面他怕耶和华神，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得到那个不义之财。那这个背景里面，我估计约书亚把这件事提出来，这个背景里面也是等到他后面14节到24节的时候，他要专门提到说，你们要侍奉神的时候要下一个决心，你不要指望又得到一个不义的之财，又希望不冒犯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巴兰是就是这样，贪爱不义之财，又想不冒犯神，他要做神不喜欢的事，又同时能得到钱财。那启示录里面专门有讲对巴兰有下的结论，巴兰曾经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那后来让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而且行淫乱，后来巴兰也被以色列人杀掉了。 那约书亚还提到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这里面列了很多在约旦河那边，就在迦南地那里面住了很多很多的人，那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在第二节到第二十三节那个大背景下面，约书亚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神自己亲自应许，神自己亲自做成，你以色列人没有功劳，以色列人你们要做的就是信靠和顺服神。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所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话，就十四节到二十四节那里，重点就是十四节。十四节在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重点就是你要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那侍奉这个词呢，你从十四节到二十四节你仔细看，它会重复了十四次。所以侍奉这个字哈，就变得很重要的一个字。那我们很容易想到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侍奉神，就是我要为神做一些事情。那侍奉不是这个意思。那虽然有啊，侍奉不是说我为神做什么事情。神，你看前面走过的路，前面那个二到十三节里面，约书亚讲的，以色列你做成什么了？对吧？神要你做什么？是神为你做这些事情，对吧？你要做的是信靠和顺服的。那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想到就是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受洗完后就面对试探，第三个试探，魔鬼就说，你如果拜我的话，我把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归你。第三个试探嘛，哈，有这样讲嘛，哈。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侍奉，你要侍奉神，就是要当拜主你的神，你就单单的拜这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只拜他。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在摩西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时候，十诫命的头两条，第一条就是说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第二条说你们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所以你只单单的拜那一位神，就是侍奉神。那也是耶稣讲说，所有的命令律法里面，有个律法是问他说，这么多律法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呢？他耶稣讲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大的命。所以你侍奉神就是敬拜神，敬拜神就是你从心里头诚诚实实的爱你这位神。那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侍奉神？那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哈。那你不侍奉神，就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你不侍奉神，你就不拜神的时候，你会拜金拜名拜利。那我说我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那耶稣也讲了，这没有中间的路啊，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侍奉神这是单单的拜这位神。好，那有意思了。那十四节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那明明是约书亚就是要挑战百姓说，你就要侍奉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单单的敬拜他。可是十五节很有意思，十五节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好像百姓还有个选择，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可以选择一样，你选择一个哪个神去侍奉，你祖宗在大河那边侍奉那个神，还是你今天到了这块地上也有许多的假神，你一侍奉一个神，你选择一下。到底如果你认为耶和华神不好的话，你选择一下。那实际上哈，我不认为这个约书亚有在那里有任何的暗示说，哎，你不用侍奉神也可以啊，你侍奉别的神也可以，绝对没有这样子，而是要百姓从心里做出一个选择，要选择耶和华。因为他前面第十四节里面他就是这样，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那你诚心实意侍奉他，你要从心里下一个决心去选择耶和华。那他自己又跟大家做了一个榜样，他自己 为他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不论你们怎么样选择，他都做了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领袖哈，自己做了一个决定，那他也很了不起，他也可以代替他的家，他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家的父亲或者说丈夫，他确实是家的头，他是要代表这个家庭，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那这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也常常叫以色列家哈，虽然以色列变成后来一个国家，但是也是以色列家，好像一个家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呢，就在神家中，我们也需要每个人，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才有可能影响教会，就是神家的弟兄姐妹们去侍奉神。我记得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讲过，说当然是借着一个长老的口对一个年轻人讲说，哪怕世上所有的人都误入歧途，只剩下你一个人矢志不移，你也要供上祭品，独自送葬神。当然我们希望不要我们落到一个那个地步，好像只有我们一个人在侍奉神一样。我在买堂的过程中跟这个 Pastor Chuck 有一些交往，就是这个堂的前面那个 owner 有一些交往啊，甚至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的深谈啊。他有一次跟我谈的时候，他心里有点悲伤的感觉，他觉得他父亲母亲把很多的精力都投到那个教会里面去，今天教会到了这情况，不得不卖掉。那是有这种伤悲的情绪哈。那我也给他讲说，你这个教会并没有卖给外面的人，你卖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宣道会，我们也是基督的教会，我这个堂继续来荣耀神，你的工作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到了那种情况，就是哎呀，觉得好悲伤，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人。那即使这样，你也要矢志不移的去爱神，你也要像约书亚那样说，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真的不容易哈。我们可能在我们去年我们也总结啊，不是去年，就是今年刚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们也总结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也没有增长，人数上也没有增长啊。我们教会，那在美国的话，据说是绝大多数教会都很难增长。我不是为这个找借口，这个牧师绝对是有责任的啊。那有的教会10%的教会还 shrink， 那我们希望不要到那个地步。那我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年回来，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我到不同教会巡回的时候，我看到有好多教会还在艰难中前进哈。那这个教会只要里面有几家忠心的同工，只要有几家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教会就存在下去。因为神不是一个地点，神要的教会不是一个地点，而是要那些忠心的人。那我有时候也想到，你像保罗这样摆上的人哈，保罗这样摆上的人，而且他有那么多同工，我有时候很难体会像保罗写这样的话。你如果去看保罗在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2:20里面写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信，里面他常常讲了喜乐，而且他在监狱里面满心的喜乐。可是腓立比书里面却有这样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2:20-21，新译本他这样读，这样的，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啊，就是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腓立比教会你们的事情，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我读到这样的话很惊讶，如果前面说没有人关心你们是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那可以，因为不见得说我腓立比你那么老远的教会不见得关心你，这个顾不着你，那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他说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这个就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那是保罗在喜乐的时候写这样的信。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的人，我要鼓励大家，我要挑战我自己，不论到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下了决心，像约书亚讲的那样子，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不论怎么样的情况。那以色列人感谢神了哈，16节，以色列的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 他讲的理由很清楚哈，因为神给我们施了这么多的慈爱，神这样的保护我们，神显出这么多的伟大。他说你看，耶和华神曾将我们从和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你真的不觉得神把你从最终解脱出来拯救出来那个伟大的慈爱吗？也许我们因为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亲自的看见神行神样的神迹奇事，才能够把他们从这个罪恶中带出来。那今天实际上神给我们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奇事，把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过这个没有？那个时候你杀一只羔羊涂抹在门框上门楣上，你的长子就免受击杀。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在神那里被拯救，是耶稣基督死在那个十字架上。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个是神这样的恩典哈，因为我们很难的时候去体会这样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他讲说，神一路开道保护了我们，而且他还赶走了这个地的亚摩利人，把这块土地赐给了我们，我们绝对不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了。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伟大、神的保护、神的慈爱，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绝对不会离弃他去拜别的神。那十九节到二十节哈，那我们在前面讲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感谢神，以色列人也都说，至于我们也一样侍奉耶和华。那十九节到二十节，让我们很大挑战的地方。那你真的能够侍奉耶和华吗？在神家中你侍奉耶和华吗？十九到二十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患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哇，那讲这样话呢，我们有想选择耶和华了，要侍奉耶和华，你就现在跟我说你不能侍奉耶和华啊！等一下我们要回来看哈这个逻辑啊，那这我的理解，希望啊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哈。那也不见得就是这理解是完全的正确，但是有的地方是明显的，一个是神是圣洁的神，另外一个神是祭邪的神。神慈爱，神怜悯，神公义，我们知道了哈，神慈爱怜悯保护了以色列人。但是神不仅仅是这些，神也是圣洁的。那圣洁我以前讲过，我以前用过一句话说，他是圣洁的意思就是，我用一个绝对的话，就是唯他独尊，或者说这个话讲得太晃晃了，不明白。那我一再讲一点，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讲一句话，耶和华本为善，有没有？那本为善也，那耶稣解释这个本为善哈，我自己认为耶稣解释本为善的时候，耶稣说除他以外没有人是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以为的世界上今天以为的好的，众人以为好的，都以为好的，只要神认为不好就是不好。绝对的标准在神那里，不在我们人这里。我们人有很多的说，哎呀，这样这件事不错，那件事不错，而且甚至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只要神看为不好的就一定不好，那神看为好的你们大家都认为不好，仍然是好的，这叫本为善，只有他是善。那这样的神你要服侍他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除非按他认为好的去服侍他。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为什么旧约里面啊，因为我也很讨厌哈，旧约里面啊，出埃及记里面要那么仔细的讲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一个要这样造，那一个那样造，那样造。哎，我很感谢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注重教会的细节，这个应该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当然不是，我当然我们只是比方哈，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做的事情，不见得是神这样叫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就说，在旧约里面那个会幕，神告诉摩西的时候，你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一毫一刻都不能够差哈。那有一些牧道友， 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神这样的要求他，觉得有什么意义吗？哈，我觉得那个就是预表，预表说神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方式来敬拜我，按照我的方式来侍奉我。那这个就是耶稣后来讲的，耶稣后来讲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在找这样的人，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心灵呢我们都知道，那诚实呢，英文翻译是 truth，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按心，用心灵按照神要求的那个真理来敬拜他。那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如果只认为神曾经给我好处，神曾经保护过我，神非常的伟大，神赐这么多慈爱给我，如果他只保留在这一点上，他不能侍奉耶和华。现在神给了我的祝福，这个祝福正好也是我要的，神你真好，我爱你，我愿意敬拜你。过两天他不给你这个福了，你祈求了他也不给你了，你仍然说神我爱你吗？我要敬拜你吗？甚至他说你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根本不是我要求你的，那这点是对牧师是最大的提醒。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那神说到最后说你这个做的事情我根本都没有，我都没让你做，你自己瞎做的。那这个时候你仍然说神你伟大，我顺服你，我爱你，我敬拜你。你有没有见过，或者说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 moment， 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然我们知道哈，神他不是一时一刻的神，他是常常与我们互动的神，他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路上他给我们同行的神。但是我就说你在人生的经历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点要求无论如何要达到，如果你达不到的话，神啊，你如果不能给我达不到的话，而且神啊，这一点要求对你来说过分吗？对你来说为难吗？如果你不给我的时候，我甚至心里有某种的想法说，只要某一种神秘的力量给我，那也不错。你有没有这种呢？这时候，这个时候你实际上在拜假神，因为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如果神不愿意给你，不是神喜欢的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哈，你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是拜八家神。我小的时候在我福建农村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邻居的大婶，他的猪病倒了，他说你耶稣如果把我猪医好了我就信你。我们可能会笑他们哈，猪啊，猪值多少钱？那时候猪，那个农村的猪值他们的一年的收入呢，那很多钱，对啊。那你后来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我也看到这样的，主啊，这个绿卡对你来说这么难吗？对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你只要这样一下，绿卡就给我了，对你来说过分吗？我向你求这个过分吗？我觉得哈，后来我知道说，哎，在任何的境况下面，你看重的或者你所爱的，你爱的那些东西，你在心里面超过你对神命令的顺服和信靠，那个都是偶像。绿卡并不比猪高尚到哪里去，只不过你处的环境不一样而已。那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在挪亚洪水以后，神挪亚出来以后，挪亚建了一个坛，神说我从此以后不再愿洪水把人灭掉，因为洪水改变不了人。那里面有一节，神说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今天我们仍然是一样，那感谢神了哈，我们知道后来的救恩，耶稣把我们的里面的罪都除掉。人在某些时刻，我至少我听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心里是认可的。他说人在某些时刻喜欢犯罪，我真的是有这种状态。而且还有一句话，他说人人都说自己嫉恶如仇的时候，可是私下里人人都钟爱罪恶。有多多少少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多多少少说我们听到一个比较爱主的人，我们以前也觉得他比较虔诚，或者说他在事工上做得不错的人，今天跌倒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丝丝的喜乐？ 很可怕的。我是有，我的向神认罪。那不仅仅是在这种情形下，你仔细想想，人在成功的时候，你看在上掌权的，今天在上掌权的，他这一方面是专家，我不否认，人都把他当成全方位的专家。今天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气象的，在中国，习近平思想指导我们气象预测，人可以到这个地步啊！啊，你是全方位的专家，哎，全方位的专家是谁啊？只有神自己，神自己啊！你是属灵的领袖，道德的楷模，牧师。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有时候会用道德的表现来控制神和控制人。所以Tim 凯勒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工厂，那你人心里面自然的会有这种拜偶像的成分，那神是圣洁的神，这个偶像不除掉，你怎么服侍神？那当然这个除偶像是一个过程。还有神是祭邪的神哈，神是祭邪的神，我们有时候哈，我们从神那里得不到的，不会认为这是神的美意，神不要给我们，而且我们会觉得会对神有某种的怀疑，甚至觉得可能会不会有别的力量能帮助我，不能够全身心的去靠神。那这个时候我想到雅各最爱的妻子，雅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孙子，后来以色列人的祖宗，他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他是爱上他的表妹拉杰嘛哈，拉杰他第一眼见到他这个叫什么一见钟情了，他确实是一见钟情，这个故事非常美好，就你怎么想，他圣经写的非常简单，但是你可以编剧嘛哈，雅各一见到他这个表妹的时候就爱上他了，然后他就说我愿意为我的表妹工作七年，我不要工资为这个表妹工作。那拉杰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描写他，除了他这一点，除了这点漂亮以外哈，他其他方面描写的并不是太那么 favor 哈。那拉杰哈，当雅各，我长话短说，雅各在他舅舅，就是他表妹家，帮他的舅舅干活到20年以后，他发现了舅舅的脸色变了，舅舅也对他常常的就想对他有那种不好，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哈，对他已经不满意了。那这个雅各呢就想逃掉。那雅各呢就跟他的妻子们商量，跟孩子们商量，就好，那好，赶紧跑掉。那跑的时候呢，逃离他舅舅的时候呢，你圣经里面讲的有一样的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拉杰呢，把他，就雅各的舅舅，也就是拉杰的爸爸叫拉班，他把他家中的偶像神像给偷掉，有没有？偷掉嘛哈。然后呢，这个拉班呢，一听说雅各跑掉了，气得要死，就拼命的猛追，追了几天后追上他了，气愤的不得了。其实我们知道哈，他拉班他气愤，一方面他气愤是因为雅各这种好像你在干活的时候怎么不替我也带来祝福，好像只是你自己的牛羊满群那当然雅各这个拉班他表面的口吻就说你怎么这样偷偷的跑掉不让我送行，你想啊，你的两个老婆都是我的女儿，你生的孩子都算我的外甥，连我给我外甥跟女儿告别的机会都没有，都亲嘴的机会都没有，你这样偷偷的跑掉拉班当然气氛显得很有道理啊，可是连追那么几天为了这个只是告别亲嘴，可是不见得是他主要的意思拉班后来他自己透露说他自己的主要的意思他很清楚，这个人拜偶像就是这样。他说你既然要离开就离开了，为什么把我的偶像给偷掉，神像给偷掉，对吧？他实际上是追这个神像，我们人心中都有神像。这个拉杰呢，也把他这个偶像，觉得这个偶像呢可能会帮他，这个神不见得能够那么可靠。你那时候求你儿子怎么求都没有给，最后给了一个约瑟，现在可能这个偶像对他还是有点帮助。那这一幕非常的惊险哈，你去看这个那一幕里面非常的惊险。当时拉班追上他的时候， 给雅各说，你把我的偶像为什么偷掉？雅各是这种只拜着独一神呢，我不会拜偶像的，谁偷了你的偶像，谁今天就杀死掉他。他没想到拉结是偷了，那幕很惊险，还好收到拉结的时候，拉结就坐在那上面，那拉结正好又来月经，说我不方便动，把偶像都坐在月经，你想想你那个偶像都坐在你的月经下面，你下面那个偶像还值得你去拜啊？但是这个人心中的偶像哈，就会是这样，就是神是祭血的神，神你既然心中要拜偶像，神一定要把你这个偶像除掉。可是神除这个偶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你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拉结、把雅各的偶像除掉吗？也在这个事件那个橡树那里。神要除这个偶像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当然这个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很恶劣的事情，雅各的儿子在事件杀了全村的男人，把妇女都掳走，然后呢，全家就面临灭顶之灾，周围的人都会过来要整个要把雅各的一个家族的人都灭掉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又不得不跑，从事件逃往伯特利。那个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雅各逃他哥哥，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逃难的时候，20年前逃离他哥哥的时候，在那里累了，头枕在枕头那里睡着的时候，梦见神上有一个天梯下来，有天使上上下下，然后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土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听到这个话了，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前面对亚伯拉罕说，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在那个世界的橡树那里，哎，这里在世界橡树那里，神又对他说，对雅各说，这时候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和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时候雅各他在绝望的时候除掉假神，所以他们一家人哈，他说这创世纪35章记载，他们一家人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这个约书亚给他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如果你们想到的只是神给我的好处祝福，你没法侍奉神。如果你想到的你还去拜偶像，你心里还有偶像没有除掉，你无法侍奉神。那有意思的就是20节他说，你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你更糟糕。所以你不能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你又必须侍奉神，神是祭血的。天哪，好像神逼我们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逼我们一个地步到我们没有选择，这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保护。他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去单单的拜他，单单的拜他。所以约书亚要百姓下一个决心，你想着你自己神是圣洁的神，想着神是祭血的神，我要下一个决心坚定的去选择耶和华，而且我拜他我就除掉偶像。所以后面23节24节就简单了哈，那我们做个实际行动，他说你们把偶像除掉，他们说好，我必须侍奉耶和华，听从他的话。然后他们就那个时候把全家的偶像都除掉。那耶和华耶稣亚就跟百姓立约，然后弄个石头在橡树底下做见证啊。今天我们是在神家里面，那时候是在以色列家里面，那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从罪中拯救出来，那神还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圣灵就是圣洁祭血的灵。因为而且这个跟旧约的以色列是连紧紧连在一起的，加拉太书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要下个决心把主权交给他。那英文用了一个字叫 wholeheartedly， 那我自己才想常常想，就是神是一方面他是慈爱怜悯的，我们敬重他；另一方面神是圣洁的祭邪的，我们要害怕他，我们要敬畏神，远离恶事，过敬虔的生活。加尔文他讲到说，我们所说的敬虔是结合了对神的尊崇和爱戴。神这么的伟大，我尊崇他，神这么样慈爱，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愿意去爱他。那 而且从心里按照真理去爱他，那这个就是敬拜，就是侍奉神。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把这个事情讲完了，我家神家讲完了，我和我家应该在神家里面侍奉耶和华，而且我和我家下了决心，坚定不移的在神家里面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你会要把神国换到那里头去？那我要再提一下啊，最后一点点神国哈，我们不得不再讲这个事件的像素。神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说我会给你后裔，而且把这块土地赐给他。那约书亚在这里讲这段话的时候，神已经赐给他后，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很多人了哈，神也赐给他这块地了。但是亚伯拉罕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前面讲了，他爱后裔胜过爱神。他先是神没给他的时候，他说我的仆人就是我的后裔，后来他生了那个以斯玛利，说以斯玛利就做我的后裔就可以了。后来神说不是，要以撒还做我的后裔。哇，那他满心的欢喜，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了，对吧？那时候这样是你给的，而且是就是按照你要讲的这个应许也实现了。哇，那个以撒是后裔。那一直到亚伯拉罕最后被呼召怎么样，把心中最爱的以撒献上去，这个后裔会成为他的偶像。那亚伯拉罕真的除掉这个偶像的时候，他把这个后裔献上的时候，所爱的献上的时候，神不但没有让他献上，神目的是要他除掉他心中的偶像，他不但没有献上，神自己还找了一个羔羊啊，替他做献祭，而且神马上就说了一句话，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前面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最后他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并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我们起先刚刚讲过，雅各在埋掉偶像的时候，神也讲了一句话，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那都在那个事件那个像素那个地方讲的。那在今天在约书亚在这个像素这地方，我没听到这句话，我不去论断哈，我不敢有，我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在猜想，约书亚心里是不是也想到这一句话？如果以色列人，你今天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还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你不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我自己心中想说，如果以色列人只考虑到自己得福的话，或者说只考虑到自己这个民族、自己这个国家的话，也不能够侍奉赐福的神。当我们眼光只看到自己，就会拜偶像。就算他们考虑到自己的民族，民族主义一样会成为偶像。民族主义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剑的，我们今天会因为政治争权，那更会因为民族主义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利剑。那侍奉神一定会体贴神的心意。那耶稣讲说万民做主的门徒，没有万民万国，后来的以色列人就想到我怎么样有一个王国啊，有个王做国来统治我们，那这个和列国的一样来统治我们，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那王国最后成为亡国啊，就是灭亡的国家嘛，因为我两个字分不清楚，所以你们听了就明白了。如果你只考虑到自己的国家，最后亡国。那今天他们还很多人还在盼望一个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弥赛亚，而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没办法侍奉耶和华，你侍奉耶和华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才有可能按真理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教训，这是圣经寄给我们的教训。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能把这个福只留在这里，而要把这个福流向万国万民。所以我们新年一起立个志，我和我家在神的家中侍奉耶和华，侍奉耶稣基督。我们再加上一句，就是侍奉神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的眼光是看得开一点，我们来祷告。主啊，我向你呼求，你把你自己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圣灵你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无论何时都能够尊耶稣基督为大，特别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带领一家人 来尊耶稣基督为大。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